Hello，大家好，我是伟叔。我邀请了一位讨论群的房产精英李聪，给大家分享他的一个单子，如何化解谈判过程中的僵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二手房成交，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亲手从我手里成交的一个案例。之所以说它是比较经典呢，因为这个成交的案例集中了很多我们二手房业务过程中的一些技巧啊，还有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啊。首先我先说一下有哪些问题吧。第一是成交周期比较长，第二是客户和房主呢都比较固执，第三是期间遇到了僵局，第四是好多中介跟一个客户，第五呢就是我们用了一些技巧，然后通过房主与客户对我们建立信任感，再一个就是说给客户增加一个危机感，然后最终呢在成交的时候签单的时候又比较快速，然后比较果断。那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呢？带着这些问题，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例子。这个客户呢是去年的一个网络客，他也是从网络上看到很多房源之后啊，打了这个电话。基本上大家知道网络客一般不会是你独家的客户，不会只从你一个中介看房子的。他从网络上了解了各个房源之后，每个中介都会看房子。那么他看的这个房子呢，房主并不急卖的房子，房主呢是在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又在别处买了一个更大的房子，打算那个大房子给他儿子结婚用。那么这一个房子呢就是不急，但是他一定卖了之后那个拿这个钱给另一个大房子装修。而且房东呢那个价格不是高的非常离谱，就是稍微高于市场价那么一两万，通过我们努力呢也是给他印下来的低价，基本上报价是52万，然后最终能承受的底价是50万。那这个客户呢，我们是带看了很多套房子之后，最终选择了说这套房子比较满意，委托我们议价，他的出价出到了45万。那这个价格空间是落差比较大，用了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吧，我们去给房主议价呀，给客户加价。那有的朋友会说，那肯定是往中间走一些，但是这个太特殊了，房主那个当初报价52，被我们议下来2万，就是50万之后啊，他是一分都不会再少了。那么我们中介给他算了一笔账，就是根据他交的房贷利息啊，就是等于是一分钱没挣，成本价出售。那么他又不急售，他是不能接受去赔钱卖这个房子的。那客户呢，他也是条件有限，他不打算买50万以上的房子，能出到40几万。那我们的突破口呢就在客户这里，然后一直加，就一点一点的给他介绍这个房子的优点，介绍你看学区房呀之类各种。最终经过我们的努力，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然在这一个多月中，客户也是不断的看其他的房子，而且他还在同时委托另外两家中介也来带看这套房子，带着他来看，也来议价。大家想一下，好几个中介同时帮一个客户议一个房子，那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呀？是房主不但不降价，还会加价的。 那这个局面就已经出现很难了。我们让客户最终加到了49万，你想差1万，很多朋友们说1万块钱的差价是很容易就谈妥的，是吧？但是其实不是，这是4万多的差价，然后缩小到1万，就出现了我们传说中的僵局了，就是客户一分都不能再加了。房主呢也是少一分不卖，最基本的技巧就是重新推盘推客。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让客户去买另一套房子，让房主卖给另一个客户，我们是通过推盘推客试探客户与房主的心理。我就告诉这个客户，我说那个小兄弟啊，这个房子呢是我真是尽力而为，尽心尽力，而且现在我没办法了，我在这个小区啊其他楼栋给你找一个房子，或者其他小区这附近的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咱去看看。那么他呢也是看了，但是他看其他房子的时候呢就比较敷衍，我也看得出来他还是喜欢之前那套。然后他给我聊的时候就是说一直把这房子给之前他看中的那套比。那我一说嘛，我说既然你喜欢那一个，是不是啊？那你也知道那一套比其他的好，那它贵有贵的道理的，但是它就是不加钱，还就是看中那一套。那么我给房主呢又重新推客，然后给他介绍了其他客户去看那个房子。当然呢我给其他客户铺垫了一下，我说你不要说表现得很喜欢这套房子，然后给我们留出来这个空间，我们去给他议价，然后你就当着房主的面给他出价，给他出46、47。那么客户也是因为觉得我们是帮他低价买房子嘛，也是听了。那客户，我们让客户当着房主的面给他出46、7万的时候，房主后来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回馈说，小李呀，这个房子呢你也是跟了这么长时间了，之前那个客户出到49我没卖，你也知道的，能卖我早就卖了，我也不急卖，我也不急着用钱。以后啊这个客户呢要是出不到50万，你就不要带他来看房子了，说最近中介啊一直来看房子也很烦，也出不上价格，浪费时间。那么通过这重新推盘推客的试探呢，我觉得这个房主比较适合，就是确实不能再议价了，这个客户呢确实想要这个房子。那么我就开始想办法，想办法能促成这一单成交。那之后呢我就把房主和客户呢都晾一下，就是让他们都冷静一下，我不再跟了。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客户那边我不打电话，因为我不打电话给这个房主议价，这客户也会找其他中介继续给他议价，那我就不管客户了，也先让其他中介帮我忙着，帮我议着嘛，是吧？我去做这个房主的思想工作，因为我要像其他两家中介一样，也是帮着客户议价。最终的结局还是客户那房主呢不降价，然后我们三家中介哪一个议下来的价格稍微低那么一点，这个客户就会在哪成交。那我就想不能这样盯了，我不能和其他人一样死盯着，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就做房主的工作。那房主是不降价的，那我要怎么去从房主这找突破口呢？我就顺便捋了一下，从头到尾捋了一下房主，然后我就开始注意，我就想这个房主啊是想把这个房子卖了，卖的钱呢补贴给另一个房子去装修。那我就想，那肯定你是不急卖，但卖的越多越好，肯定不是中介给你溢价溢的越低越好，是吧？我就开始想好了主意，我要争得房主的信任。之后的十几天呢，我每隔个2、3天就会给房主打个电话，我说，哎，大姐呀，那个其他中介看你房子了吗？ 然后你自己做广告有没有人去看你房子呀，然后房子卖了吗，急不急卖呀，然后再聊，你那个大房子呀，那个位置挺好的，你真有眼光，然后那个大房子装修肯定要花不少钱，花这么多钱买房子一定不能将就着住，然后要住那个装修的非常气派，非常有特色。那他就说，哎呀小李呀，我也知道装修的越好住的越舒服，但是得钱呢。我说大姐，咱不是买这个卖了这个小房子去换那个大房子的装修吗，这个小房子呀你卖了之后还怎么样装修是吧。又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然后又给他聊，大姐呀，那房子你也不急着装修啊，你儿子多大了呀，他说我儿子都有对象了，我都天天想催着我儿子结婚呢。我说大姐你看，结婚之前你得装修房子，你啊一定要在上半年装修，多吉利呀，春暖花开的时候装修，因为结婚基本上咱这个县城都是在年底结婚，12月啊年底啊都说那个日子好对吧，都在过年时候结婚，那么你一定要在上半年装修，装修了之后呢一定要在那通风几个月，散一散甲醛再去住，这时候多好的机会装修啊。他说那不行，我房子得赶紧卖呀。我说你看你又不便宜卖房子，又想急着卖，那也不成啊。再一个你不是五十万卖出去吗，想49都不卖。我说你看你在好几个中介都挂了房子，现在好几个中介都在给你议价，都在让你便宜。那好几个中介议价最终结局什么呀，哪个中介议的更低，哪个中介成交是吧。那大姐其实我不想，你看我一直不给你议价，我不想给你议价，那我想给你卖的越高也好，因为我给你卖的越高啊，我收的客户的佣金就收的越高。那大姐你要信任我，我就教你一个方式，让你不再被这些中介议价，还能50万顺利卖出去，你看成不成。他说哎小李，那你有啥办法，我倒是想听听。我说那你要愿意试呢，我就说你现在呀给其他两个中介打电话，你说我房子呀50万我不卖了，你给我报价报55，最低啊54卖。他说那能卖出去吗，我说你不用管，你相信我，我就最快的时间给你50万卖出去。他说那行咱就试试。他说反正呢那两家中介给我议价议的我是挺烦的。然后挂了这个电话之后，过了1个多小时，房主给我打电话说，小李啊，我给他两家中介都说了，给我报价报55，最低54。他们两家中介都很意外呀，而且很为难，说有一项客户说怎么又加价了呢。我还是果断的给加了，我说大姐你这做的太好了，你就等着吧，等好消息吧。挂了这个电话之后，我就开始看五八同城和赶集网的网络，果然呀他们那个推广的这个房源呀就变成了价格上调到55了。那这时候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客户，我说哎呀小兄弟，天天想帮你，天天想帮你，帮不成了。我刚刚发现一个问题，你赶紧看。我说你赶紧看看那个网络上，你想要这个房源什么变化。我说房主给我打电话说涨价，我还不信。我一看网络，其他中介也涨价了。他呢就自己去看了一下，果然涨价了。他就开始急了，他说：“哎呀，小李呀，怎么涨价了呀？”我说：“你看，年前让你买你不买，拖了2个月，年后这年前年后就跨年了是吧，一手房都在涨价，二手房也在涨价，人家房东不傻呀，肯定得涨。再一个你看人家还房贷多还了2个月，但是呢还有利息在里面，人是不是成本增高了。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个房子人年前卖了，钱到手了，拿这50万去投资，人家是不是有盈利啊，挣着钱了呀，现在没卖还在手里，是不是就变相的损失了呀，所以人涨价呀正常的。 然后客户说，那小李怎么办呀？那早知道我年前50万买了呀，你看。我说别说50了，你现在52啊，你都买不到了，人家涨到55了。他说小李不行，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再议一价，我还是看中这个房子了。我说那你等等吧，我也没把握，不能给你保证，我试试看。挂了电话之后我就没管他，然后呢到了大概2-3天之后，我就给客户回电话，我说小兄弟啊，我姐真对不住你，50万时候没能让你成交，那是我那个说服能力不强，现在啊他从55万，我好不容易我给议到了52、53，就是52-3万呀、啊、他能接勉强接受，但是50万真不成。那客户就说那不行，那52-3我真是不能买。哎呀，当时早知道年前啊我50万买了，你看年前年后2个月我就多花2万块钱，那肯定不成。哎呀，我真是后悔。我说那50万你现在能买了是吧，那你早干什么去了？他说早咱谁不想就是越便宜越好，省1000010000都是真金白银啊，都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挣出来的呀，那现在50万想买也买不成了，真是后悔。我说那个吧，不都说见钱眼开吗，既然有这么个词在，那肯定就有它的这个意义。那见钱眼开，那说不定见了钱就心动啊。那个你交个10000块钱意向金给我，交了之后呢，我拿着钱呀、啊，我自己再买箱牛奶啊，去房主家坐一坐，去给他聊一聊，让他你看能不能再便宜一些。我给他分析一下，你越早卖啊，你也越盈利是吧？把钱拿到手里面，你放在手里。你拿着钱那才算是钱，你房子放在那里漫天要价呀，那未必是你的钱呢。我要去开导开导他，但是呢我不能给你保证能做到你满意。行吧，那客户说那行，只有这样了，咱试试吧。接着下午呀，客户就把意向金送给我了。拿这个意向金其实本来啊现在就可以稳稳的签合同了，但是我还是没管。我把这个意向金啊就往财务那里一交，我就去跟我其他的客户去了，我就没管。又过了几天之后，我就又给这个客户打电话，我说小兄弟啊，你这个房子呀，我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我就给房东做工作，现在呢房东有人还勉勉强强的呀，觉得差不多实在不行50就卖了吧，但是啊还是不舍得，还是想给家里人商量商量。我呀怕他就是夜长梦多，再给家人亲戚朋友一商量，觉得卖亏了不能卖、又涨价，所以咱趁热打铁呀，你赶紧来把合同给他签了，就50万他也是勉勉强强的。那个客户就是很意外，说真的吗？我说对，但是啊前提就是你来啊一定要说好的话，就是一定要见好话说，然后夸夸房主的新房子呀、买的位置好啊，有眼光之类的，千万别使劲又是溢价，又要49啊，又要49.5万的，千万别弄得坎坎坷坷，夜长梦多，但赶紧给他签了，避免他反悔。那客户说行，小李，那你这样，我下午过去，我得上班嘛，下午我请一个小时假，我大约是4:30的时候去。我说那行，那我再约房主。那个之后呢，我就给房主说，我说哎呀，那个大姐呀，真不容易，咱这些计策都用了呀，连涨价干什么这些计策用了，好不容易把客户说服了，说哎呀实在不行，我咬咬牙，我加点钱，我加到50万吧，咱得赶紧趁热打铁给他签了，要不然他一反悔呀。他又让我给你议价呢，房东一听呢就说那行，那你这样我就去签是吧，然后我就约定时间5:30下班，约他们4:30来。来了之后房主啊怕客户啊反悔会议价，客户啊怕房主反悔会涨钱，两方呢都是比较有紧张感紧迫感，所以来到之后我就开始引导着他们双方去签合同，去引导合同上的每个条款，都引导的非常顺利，因为 买卖双方啊，他都存在这个紧迫感，都怕对方反悔，然后这个合同呢就签的比较顺利。平常谈单的时候要谈一两个小时，啊，这个来了之后啊，聊了有几分钟，十来分钟吧，接着就把合同签了。说是前期是非常坎坎坷坷，但是最后期啊，就是速战速决哟。这一单我觉得是用的技巧比较多的一个，而且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值得大家去分析一下的一个案例。最后就是我再总结一点，不要觉得房主就这些，就出这些钱，就这些钱卖不会再降了，客户呢就出这些钱不会再加了，出现僵局就没办法了。那真正的出现僵局之后，我们除了重新推盘推推客去找他的这个试探他心理之外，一定要去找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呢，就是说没有相同的两个人，没有脾气一样的两个人，买卖双方相比较，总有一个脾气相对于软一些的，相对于好突破的一个，然后去突破。再一个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服务做到位，然后让买卖双方觉得我们是很专业的中介。再一个就是建立信任感，建立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感，就是价格差不多相当的时候，好几个中介在抢一个客户的时候，客户能站在我们这一边信任我们，那么房主呢更是要信任我们，就是我们在给他推很多就是说能够快速成交的一些计策的时候啊，房主能够相信我们，配合我们，最起码的信任感建立了，房主才会配合我们，客户才会信任我们，这样能大大的缩短我们的这个成交周期，是吧？这一段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小伙伴们能够从中分析到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经验。谢谢大家。
如果你有自己的故事或者有自己的案例，你可以以文稿的方式发给我，我帮你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伙伴一起学习。我的微信 8341-47-427